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明主。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阿西弗杰伊卡瓦吉亚阿摩西加文耶，我是熊乐。
非常好，每一次呢我都要猜到底他讲的是哪国的语言。珊珊您觉得呢？
像是印度语。
不是印度，今天是来自非洲南边的非洲。
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对呀、啊。我听到有听众说很期待我今天说非洲语。转一下频道，对呀、啊。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很期待上个星期你说点，今天我要说南非的语言嘛。
他真的做得到了，信守承诺的熊乐。很好很好。好，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语言呢，给我们长知识了。
啊、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那么也需要期待，因为今天呢是开卷了，新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呢？
何西阿书。
今天我们会看的是第一章一节到五节的经文呢。可能大家会不会呢有个共同的想法，查考先知书，说实在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感觉有点乏味的，因为每章都在骂人，骂这个骂那个，是吗？责备他们拜偶像，背逆神，道德败坏，泯灭良心等等。千万不要觉得乏味，刚才我开个玩笑，这种劣根性呢一直存在的，很多人包括神的子民，包括今天的我们信徒，总会呢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呢失脚离弃神，爱自己呢远远多于爱神。神为什么要审判惩罚人呢？我们在节目呢多次谈到，他不是嗜血的暴君，审判是为了呼吁人悔改，为了苏醒人的心，也为了述说他的爱。那么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片头呢也说到，重拾爱的应许尽在何西阿书。开始看经文之前呢，我想考考大家，主前八世纪有出现过哪些在南北国宣讲预言的先知呢？主前第八世纪。
包括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阿摩斯嘛。然后南国的话，当时是以赛亚还有弥迦。
对对对，答对了答对了，但是没有礼物的哈。
哎呀。
所以呢，主前第八个世纪同时代的先知有我们查考过的阿摩斯书的作者阿摩斯，弥迦书以后呢有机会会查考的，还有我觉得是打大佬的这个环节系列了、以赛亚书超长，也是非常的难的，我们尽快的会挑战一下了。还有今天我们说到的何西阿，那么请大家形容一下当时的局势，还有以色列家的信仰光景好吗？
当时以色列的内部极其动荡的，在列王记下的十五章就描述了换了好多个国王，从耶罗波安二世到比加就换了六个国王，然后不停地在杀上一个国王，一直在发生纷争。这个时候亚述帝国又是一个急剧扩张，然后一个往上 发展的一个状态，所以对近东的以色列啊、犹大啊这个区域的威胁很紧迫。
嗯，你说从耶罗波尔二世直到灭亡，一共有六位君王，是吗？我们跟听众朋友查考过历史书的，北国从开国君王也是叫耶罗波安开始呢，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人，也没有一个公认好的王，真的一朝不如一朝。以前我们讲过的，北国任期最短的一个君王有多长呢？他的任期不记得就随便猜就好了，
最短的应该是半年之内吧。
哇，给多了，
多了啊，两个月好像是，
两个月也太多了，
太多了。
刚才珊珊说几天，真的几
天，
一个礼拜七天，是谁呢？就是那个在德萨做王的新历啊。刚才珊珊也说了，其实挺混乱的那个政局，一边你要处理内忧，为什么换来换去呢？因为很多王遭人刺杀嘛，所以换来换去。那么另外一边呢，又要对抗外敌，这个是北国的政局，相对来说南国好像比较稳定一点，
是
吗？
是。
怎么说呢？南国
在短短20年，北国他换了大概六个王嘛，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南国也是同一个王啊。
嗯，南国呢是比较多靠谱近前的好王，但不代表没有恶王，是有恶王的。
嗯，
有一个人他叫亚哈斯，他是约坦的儿子。除了他会继续鼓励百姓敬拜偶像之外呢，他还投靠强权亚述。当时他做了什么事情，真的非常的离谱。他把耶和华殿里王宫府库里的金银啊，全部都送给这个亚述王，最后呢是引狼入室。所以无论是南国北国也好，总是有一群屡教不改的人呢。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花点时间去了解南北国的政治局势，再来就是他们整体的信仰光景了。何西阿书呢是十二先知的起首，排序是起首来的，但不代表他是最早的一位先知啊。不过呢，他排在起首呢，的确带出一个挺重要的观念的。希望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读下去呢，你会有所体会，为什么他会放在起首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人吧。何西阿，这个希伯来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何西阿他的名字其实跟约书亚的名字很像的，意思都是拯救，
耶和华已拯救。好，再来个问题，到底他是来自南国还是来自北国的呢？
刚才也说了他是来自北国的，所以啊，不知道他有没有跟阿摩斯相遇过呢？
你怎么觉得他是来自北国呢？
今天是中观嘛，如果我们看后面的经文的话，会发现呢，其实何西阿是很熟悉这个北国里面的一些的城市的名称啊，或者是直接称呼那个城市的别名的。第四章他说呢，不要往吉甲去，也不要上到伯亚文。伯亚文呢，在这个翻译里面呢，就说呢，其实就是虚妄之家的意思，也就是呢，伯特利的一个的别名。连这个别名小名都知道的话，他肯定是本地人呐。
不是本地人可能说不出来啊。
对呀。
那么珊珊，你同意他也是来自北国吗？
我同意，因为在整个何西阿书里面，然后何西阿经常在跟以色列说话，比如说第五章就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提到了一些以色列的地名，比如米斯巴还有什么塔伯山，能看出他的事工的焦点就是针对以色列。
针对北国以色列。在他被蒙召之前到底是从事什么行业呢？不知道。可能我们比较了解是阿摩斯，阿摩斯就很清楚知道，哦，原来他被蒙召前呢是牧羊人，种植桑树的。可是呢，有关于何西阿的背景知道的真的不多。究竟他是来自北国还是南国呢？刚才两位的推断呢也是很好的，因为呢，在整卷何西阿书里头呢，确实有很多北国境内城市的名称的。你说南国人可能真的说不出来，可能顶多只能说一下他的首都撒玛利亚等等，但你说比较偏僻一点，譬如米斯巴，本地人才知道了。那有人推断他到底是哪个支派的人呢？有的学者推断他可能是以法莲支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的信息当中，前后一共可能算错，有可能啊，前后一共36次以以法莲代替以色列的。 而且呢，他对于北国的社会、宗教、政治状况呢，是有很深入的认识的。所以呢，我们普遍认为他是来自北国的。好，我们大概说了一下荷西亚的背景，还记不记得一个地方名叫提戈雅呢？提戈雅是犹大的一座城，它位于伯利恒以南10公里左右，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阿摩斯的家乡在提戈雅。我们刚才也同意了，荷西亚是北国先知，这个可能性很大。好，那么阿摩斯跟荷西亚两个都是面向北国以色列说预言的，但是事工的视角还有侧重点会不会有些不相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呢，其实他们相同的地方呢也是这超级类似的先说结果呢，他们都是去宣告以色列即将灭亡，然后呢就被掳，结果是无可避免的。他们所说的内容可以看到当时候以色列的社会有多腐败，领袖表面上敬拜耶和华，同时也敬拜其他的别神，就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的崇拜的一个样子。然后呢，社会里面充斥着各样的不公不义，掌权的人呢，他们都是行恶事，本来应该是公平的地方，但是呢，看见的全部都是不公义的。但是呢，他们两个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呢，那个出发点有点不一样荷西亚书呢，他其实要强调的就是神及时他审判，但是其实他是爱，虽然会被灭亡，但是其实你们悔改的话应该还是有救的，还有一种爱意在里面但是在阿摩斯书，神啊，哇，我的老大很伟大，他说你们水电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下来，
对，又蝗灾又被毁灭的火等等，都是一些审判的信息，
超级害怕的。
不过后来也会谈到复兴的内容的信息的，一个来自南国，一个来自北国，但是他们传讲信息的对象都是北国以色列人，占的篇幅是比较多的，主题也很相似，谴责他们犯的罪，背离了与神立的约，警告，特别是阿摩斯，警告你们若不再悔改呢，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好，那么珊珊，不如我们说一下不同的地方呢？其实刚才熊乐稍微讲了一些，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是观察到的呢？
他们两个人的视角很不一样，就是模拟一下，我们从他们两个人去看以色列，一个人的角色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法官的位置，就是阿摩斯，然后他就是不停的在说你们太不公平了，你们欺压穷人，你们的法律也腐败，宗教仪式都是虚伪的，一直在审判他，就一个法官。但是荷西阿的角度就真的是一个很温和的，很充满爱的一个丈夫，痛，心痛，就是去看以色列为什么这么不忠，很明显的就是体会到他的那种心痛。最后很关键的是他有一个拯救的信息。
撕心裂肺的那种痛我喜欢珊珊用法官来比喻阿摩斯。这么说吧，阿摩斯从外部切入处理道德行为问题，针对很多横向的罪行，譬如什么剥削穷人啊，人口买卖啊，有钱人过着土皇帝的生活，他也会像神那样拿着什么呢，准绳，一个千锤线衡量以色列人是不是歪歪斜斜，如果是歪斜就直接把他推倒。那荷西亚呢，我同意珊珊说的，情感比较丰富的，因为他是从内部切入的，呈现一种比较深层次的关系上的问题你看到阿摩斯也会责备刚才熊乐说你们虚假的宗教礼仪吧，敬拜模式吧，献的祭根本毫无意义。荷西亚也会批判的，但是他批判什么呢，直接批判你们进行的敬拜是错的，你们敬拜的对象也是错的，非常的离谱。所以说两位先知的侧重点，他们的视角都会有些不一样的，当然也会有相同之处的。我常说真的，荷西亚书还有以赛亚书呢，真的是比较难懂的一卷书，看不懂神的计划。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第二节，为什么神要吩咐荷西亚娶一个淫荡成性的女人呢？摇头了，熊乐。
哇，对啊，因为第一章第二句就来这一句了，哇，非常爆炸，真的挺难拆解的。先看一下淫乱的这个词。
好，
如果呢我们用中文来看的话，淫这个字呢，其实它根本的意思就是说过分。今天我们把淫乱这个词呢或者是淫这个词跟性的罪行还有性相关的行为呢挂在一起，但是在中文里面呢，它其实本身就是说过分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在希伯来语的话，它那个意思就比较像是 背离神去拜偶像。所以这里的淫乱呢，除了去跟丈夫以外的男人去有关系以外呢，也是说他很过分，对神很过分，他背离神。我们理解了这个之后呢，再往下看呢，看到神要先知去娶淫妇，跟这个神的圣洁的属性这是有抵触啊，就是我看到头爆炸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整个何西亚书大概的去看的话，会看到其实这个呢有一个预表性在里面。因为呢刚才啊，无论是我自己说了，或者是珊珊也说了，何西亚他去劝勉跟以色列民说你们要悔改，那个观点是出于一个心碎的丈夫嘛。看到的是神看到以色列民背弃自己，就好像是一个丈夫看着一个妻子背着自己找别的男人。这个让何西亚去经历这个心碎，所以呢他说的悔改的词，或者是说他心碎的时候，可以听得出他振振有词，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经历。
一个心碎的老公也是代表神看到以色列人屡次不改，频频犯罪，他心里头也是非常痛心的。何西亚呢没有要读者我们当个吃瓜群众，来看我家的丑事，没有这样子的，不是提供他的生平事迹。你看我们对他的认识也不多，何西亚书是小先知书，不是一个人物的传记，所以重点请不要落在何西亚这个男人身上啊。作者希望呢，刚才大家也说了，我们从何西亚这个不堪的婚姻当中呢，认识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妻子是谁呀？
啊，以色列，
以色列。那丈夫是谁呢？
何西亚，
还有神，
神。对，
对，你看，丈夫待你这么好，神待你这么好，你们是有婚约的。这个淫妇竟然背着丈夫另寻新欢，可以套用在神跟人的关系是吗？以色列人拜偶像，投靠迦南的神明，犯了属灵上的淫乱，也破坏了神的诫命。刚才熊乐，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淫乱从字面上看出轨，勾搭男人等等，勾搭女人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层面上看呢，过分了，做了过分的事情呢，淫乱呢也可以指宗教行为上的不忠，他们放弃敬拜独一神，寻新欢。那个新欢是谁呢？两只什么金的
牛犊，
金牛犊也是他的新欢呢。还有一堆的死物，稀奇古怪的假的偶像，一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何西亚真的太厉害了，他真是一个从头绿到脚趾头的男人，但是他还是很爱他的妻子啊，
很可怜呢。
对呀，
从头绿到脚趾头，
对呀。
哎，今天我们看到经文是何西亚书，挺冲击的，头会爆炸的。如果您不仔细来查考，头都大了，为什么神要吩咐他去娶一个淫荡成性的女人呢？我们之后再仔细讨论一下。先来说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受到审判惩罚呢？生活上的腐败，所以灵命堕落；残暴贪权，所以政局动荡；愚蠢既无知，竟然跑去跟外邦人结盟，结果引狼入室了。何西亚书呢，描述了神的愤怒，但同时呢，也流露了神的忧伤。最终神的慈爱呢，能不能盖过人的错呢？那么过去呢，我们看到神吩咐譬如一个悖逆的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城呼吁人悔改，结果呢他去是去了，只撂下五个希伯来字就走了，你信不信就随你了，反正我说了我就走了哈。神又呼召阿摩斯从南国到北国，警告他们要悔改。你看大多数的先知他们都是宣讲嘛，讲他们领受到的信息。好，来了，问题来了，为什么神不直接让何西亚斥责北国就好了，向他们宣告审判信息就好了，非得要让他先经历破碎的婚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刚才熊乐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先来问问女人的角度怎么看呢？
真的觉得何西亚是很不容易的，从女人的角度看啊，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丈夫，
值得嫁。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然后上帝让他娶了那么不好的一个妻子，让何西亚传达的信息是更深刻的，他不是再是从他的理性就是领受了然后说出来，而是经历了妻子的不忠啊、背叛啊，带给他的痛苦啊、心碎，还有愤怒和嫉妒。何西亚就很深刻地体会到上帝面对以色列的不忠和背叛所感受到的痛苦，宣讲的信息不是理性的冷冰冰的，是真的带着他自己的真情实感。
一句总结就是，别人都是说信息，然后何西亚我就是信息，
我的婚姻就是信息， 我不堪的婚姻就是一篇很真实的信息。神往往都不会按照人的牌理出牌的，他也不需要。今天神选择用一种更痛苦、更深刻，也非常震撼的方式来传达信息，就是让先知本人首先亲身经历到神心中的痛苦。我想到我最近认识的一位朋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呢接触到一位理发店的店长，他帮助那些曾经犯事的边缘青少年重新投入社会，给他们提供职业培训吧。可是呢，他告诉我，这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岗位，因为那些孩子要么就失踪，不听话，不听你的电话，要么就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呢？从你那学了独门技术，学成了头也不回的自己开店了，或者跳槽。他说，我终于懂了十个麻风病人的教导。哇，那些少年人就像那九个把施恩的神抛诸脑后的麻风病人，非常的凉薄。后来我就问他，好像你是那个店长熊乐，
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呢？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回答呢？
不知道，因为爱啊。
因为真的不知道，很难解释。
对啊，很难解释啊。爱是一个很难解释的，
没有理由的
东西。对啊，
对，我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的。
对啊，从古到今，很多人想要尝试用文字来形容什么是爱，有人写歌，有人写诗，但是呢也是好像不够准确。但是我们经常把爱挂在嘴边嘛，就是无论你信耶稣也好，不信神也好，总是把爱挂在嘴边。今天信了耶稣呢，我们很明白什么是爱嘛，我们会觉得比起信耶稣之前好了一点点，
真的一点点呢。我们在节目还没开始之前呢，珊珊就说，哇，荷西亚很爱他的妻子，是真心爱的那种爱啊，
很奇怪的，
被绿个透了还是要爱妻子，
非常爱，赎回。他后来还会说，不是因为我接受了神给我吩咐的命令，我就去做好像工作那样，他是打从心底里爱这个女人的。所以讲回刚才我那个故事，他最终给我的答案是，因为耶稣没有因为那九个人丢弃更多缺乏关心的边缘人
啊。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很难解释荷西亚为什么会顺服神这个在人看来很奇怪的命令。那么刚才说我们尚且看不懂神起初的安排，更何况任命的当事人荷西亚，他怎么回应这个艰难又艰巨的吩咐呢？第三节，从他身上你能看见哪些神仆该有的生命特质呢？
我觉得荷西亚真的要给他一个致敬，因为呢，第三节啊，荷西亚的回应就非常简单的，于是他就去娶了这位女子，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他没有一句的怨言，问题也没有，就是于是就做了。如果我们要说啊，荷西亚他有什么很好的特质让我们去学习呢？就是听从神的命令，然后立刻就去做。我们听命于神，觉得这个好像去啊、念口号，觉得啊、神说的一定要听啊、神说我们要爱别人，爱人如己，我们要啊、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你的上帝啊、说的很简单。但是呢啊、这里荷西亚的话，他的角度就是神要你去娶了这个淫乱的妇人做你的妻子。然后荷西亚的回应就是，
于是就去了，用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珊珊，假设你是那个男人呢、你听到那个在人看来挺奇葩的吩咐
命令、
怎么办好呢？
可以辩解一下吧，自己自欺一下，说我是不是听错了？
啊、哦，对，
没听错，
你再说一遍啊！
我听不清楚。
神应该不会这样吩咐的吧？我这么敬虔的人，我应该要娶一个敬虔的女子一起服侍主吧？
这是我们看来大团圆结局吗？
对，合理的一个的剧情。
对，所以刚才我也说，神往往都不会按照人的牌理出牌的。第三节也说到全地，妻子跟儿女是全地的表征。荷西亚未必完全明白，但是多少都明白这个经历呢，跟以色列家的信仰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他也知道我们身处的这块土地沾满了淫乱，全国上下肆无忌惮的犯事儿。很显然他对第一个命令是毫无疑惑的顺从了，于是他就去，以实际行动的表达他的顺服，不像有的人，可能我们也是的，扭捏个半天，或者像约拿那样逃跑、跟神讨价还价、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等等，死也不肯去。但是忠心的神仆，他不一定是个很厉害的大人物、他只要顺服神为他安排的道路，纵然我今天我还是不明白，纵然我看不清楚那幅完整的图画，但只要吩咐我的是全知全能的神，那我就去，没有半点悬念的。 我们能做到吗？我觉得是一生都要操练的功课来的。
嗯，
我们再往下看第四节，请珊珊帮我们读第四节经文好吗？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便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这个故事发展很快哦。
嗯，
马上就怀孕了，
马上就有一个儿子了。
对，那请问一下，这个耶斯列字面意思是什么？这个名字怎么体现神公义的审判呢？
嗯，耶斯列是个地名，我查的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神栽种，一个是神驱散。在这里面的意思应该比较倾向于那个神驱散，意思是神要审判的意思，
是个双关语来的。那么分散我们一看就明白，吹散糠秕或者那些没用的东西，马上呢就意味到，哦，神要审判，要除尽不属于他的人。不过呢，另外一个意思是播种，农夫在犁过的土地上面播种，有点像恢复重获生机啊。那么耶斯列呢，刚才你说是个地方的名字。
嗯，
我们要回过头看一下列王记上21章，还有列王记下9章10章，神追讨耶户家的那些罪恶，这个是一个充满话题政治味很浓厚的地方呢。
何西阿这个年代呢，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拿伯的葡萄园的事件。
嗯，
就是呢，亚哈王呢，他藐谕了平民拿伯的葡萄园，然后王后耶洗别呢，就用一个诡计去设计了拿伯，将他打死，强占了这个田地，公义彻底崩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列王记下第9章呢，记载到呢，耶和华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原本是要将那个亚哈王朝灭除，清除这个巴黎的宗教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好事，但是为什么耶和华还要这样的去指责他呢？因为原来神看穿耶户他背后的那个野心，其实是要除异己，不是要为了耶和华清理门户。
嗯，是的，我们乍一看呢，耶户好像服从了神的吩咐，亚哈全家都死光光了。嗯，但是这个人不单纯了，神看穿了，充满野心，过度的残忍。他清除亚哈整个家族之后，他竟然怎么做呢？继续奉行金牛犊的崇拜，所以呢，神要追讨他们整个家族的罪。你说冤不冤呢？可能在人的角度有点冤呢。
嗯，
犯罪的是列祖，难道以色列败亡是因为耶户当年太有野心、太狠心，犯了杀人的罪吗？列祖的罪为什么要由后代来承担呢？
不只是因为耶户的罪啊，他是长期悖逆的一个环节。北国从开国君王耶罗波安就陷在那个拜金牛犊的这个崇拜里面，然后历代君王就是变本加厉，耶户之后的以色列人也是一直在崇拜，所以他不只是耶户的罪，
嗯，
代表了一种罪的惯性吧，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延续。上帝一直在忍耐，一直在忍耐，忍耐到某一个时候，终于要实行审判。
变本加厉的，一开始我也说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的，为什么要重蹈覆辙呢？能不能不重蹈覆辙呢？是可以的。时间关系呢，我没有时间谈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南国的一位君王，他的名字叫约西亚。你看完以后呢，你连接一下今天的教导，你就明白原来可以不重蹈覆辙的。来到最后一节经文，第5节经文，这里的弓箭象征什么呢？这个审判宣告具体是怎么应验呢？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列王记下》15章8到12节，耶户的曾孙，也就是耶罗波尔二世统治期间呢，以色列确实在军事上面呢属于强国的。不过呢，先知说那都是虚幻的，粉饰太平而已了。神可以将这些在人看来很强大的势力呢，一下子就能够消灭。所以呢，最终怎么应验呢？在公元前744年呢，耶户的王朝的撒加利亚王呢，就是被另外一个王沙龙杀害，最终结束了耶户的王朝。今天我们看耶斯列这个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很有意思的是双关语来的，说明什么呢？神可以分散糠秕，但是另外一面呢，同时原来神也会播种的，他也会复兴子民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的1章1节到5节，明天我们会进到6节往后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熊乐，
再见，
拜拜
拜拜。
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完全相逢在你的爱中，我只要见